们谈到了尼西米第八章第九章灵命复兴的两个很特别要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这两个特别要点，第一是灵命复兴要顺服神的话语，第二要有破碎的心灵，要认罪悔改。我们知道以斯拉把神的律法书打开，以色列民就站立起来。当以斯拉读出神话语的时候，以色列民就举手回应说阿们阿们，他们就低下头伏面伏伏一地，他们就在那边敬拜神。以色列民顺服神的话语，以色列民违作自己的罪，就在神的面前哭泣流泪祷告，在那边认罪悔改。当我们来到第十章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在神的面前，他们更新他们跟神之间所立的约，他们在约上签名，全体会众于是就发誓要遵守神的道。他们要发誓说，如果不遵守神的道的话，当愿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这个约特别的很强调一个样事情，就是这个约不强调说他们要遵守神的话语，不容许外和外邦人通婚，他们要遵守安息日和安息年，他们承诺说要把出熟的果子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曾经许在神的面前签名所立的约，因着日子久了，神复兴了后，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十二年后他们毁约，他们不遵守神的约。难怪神在就业的时候，在旷野地，神告诉摩西说，这些民是镜像坚硬的心。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我们就要持守。当然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上持守到底，特别是婚姻的约上面。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尼希米已经把耶路撒冷城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好，然而住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很稀少，大部分都住在城的外面。耶稣米就带领那些住在城外的居民，以抽签的方式选出十分之一的人进到城里面去居住。到了第十二章，城墙已经完工了，再加上以色列民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被建立起来之后，于是他们就举行了一个奉献城墙的仪式。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完全献给神。如果我们读十二章第二十七到四十三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仪式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从尼希米第八章到第十三章第三节，这段经文讲到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复兴来到了一个高潮，是一个很高潮的一个记录。百姓聆听神的话语，百姓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百姓在神的面前立业，他们恢复了圣殿的敬拜生活，他们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他们守节了。可是来到了第十三章第四节过后，一直到整章的结束， 我们就发现到一样事情，以色列民犯罪了，他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怎么他们到在灵命上面高潮的时候，突然变成了整个灵命的低落，离弃神，犯罪，不讨神的喜悦呢？两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原来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四到三十一节，是这段经文是后来才补上的一些的资料。我们从第六章从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边第六节这样子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大谢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了，我向王告假。我们就知道尼希米已经完成了第一任做省长的任务，他回到了波斯皇宫里面，他见波斯王，过后他又回来，他又回来继任另外一接下去另外一任的省长的工作。第三届到第四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在这边你看到有在中间有已经相隔了大概是12年的时间。过去以色列民又在回到过去以色列民那种顺服神的心，那种敬拜神的心，那种火热的心，随着12年的连日尼希米不在，渐渐的冷淡，渐渐的消失了，也犯罪得罪了神。以色列人忘记了当初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神的吩咐，他们不再顺服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要像以色列民这样，我们不要一时有一时的火热，突然间一时的冷淡，或者是或者是我们又不冷又不热，但愿神灵的火焰就在于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在里面那个烛火在里面一直燃烧，这个烛火永远不会止息，这烛火是不熄灭的，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神的面前维持那一颗火热的心。今天早上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四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尼希米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做了四样洁净罪恶的工作。第一，他洁净圣殿；第二，他严厉的执行十亿奉献；第三，他恢复安息日，遵守安息日的原则；他第四，他遵守圣洁婚姻的原则。首先，我们要看尼希米洁净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是圣洁的一个地方，是献祭给神的一个地方，是敬拜神和服侍神的地方。圣殿是一个圣所，这个圣所要与世界分别为圣，他们不能够住在世界里面，而是分开来的，也就是圣洁在这里的意义。同样的，教堂是一个属神的地方，也是一个圣所，是让圣徒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的地方。当尼希米还没有回 波斯见亚大谢西王之前，他曾经按照摩西的律法书吩咐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和外族人交往，也就是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所讲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这一段的经文。然而当他离开去见波斯王之后，圣殿里面的祭司以利亚实切和亚门人他的名字叫做多比亚借为亲家。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看看一下十三章第十四节新译本的翻译怎样讲。自是以后，受委派管理我们神殿的库房的以利亚斯祭司与多比亚关系很亲密。他为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房间，那里以前是用来收存数据乳香和器皿，还有祭司的居住，以及按照命令工具利未人歌唱者和所门的那些五谷新酒和新酒的十分之一。这事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巴比伦王亚大谢西王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去，过了一段时期我又向王告了假。回到耶路撒冷，那时我才知道以利亚实在神殿的院子里为多比亚预备一个房间那件恶事。我十分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房间里抛出去，又吩咐人洁净这几间房间，然后把神殿的器皿和数据和炉香搬回那里。以利亚斯很可恶，可恶的地方是什么？可恶的地方是将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一间屋子，一个专门收藏神殿中数据炉香器皿的一个大房子，就让给外邦人多比亚给他住在里面。当尼西米亚他回到巴比，他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看到这个情形，他特别特别的生气，就将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抛了出去，并且进行了一个圣殿洁净的礼。到底多比亚是谁？大家都应该对多比亚这个名字很熟悉，为什么？因为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常常提到多比亚。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他是谁呢？他是亚门人。当尼西米带着波斯王的他的诏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多比亚和几位外邦人就耻笑，就藐视尼西米。在第四章第三节，当重墙圣殿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多比亚嘲笑尼西米，他说这些人建造的只是一个狐狸走上去石墙就崩溃的城墙。当圣殿完工之后，第六章第十五到十九节，外邦人要谋害尼西米，多比亚是其中一位要谋害尼西米的人。多比亚也买通了好几位以色列人，就用话语来攻击尼西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多比亚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准许多比亚就在圣殿里面居住的话，难免他会影响以色列民，可能整个圣殿就变质了。以利亚实的行为显示以利亚实不是一个敬畏神的祭司，他准许 多比亚进到圣殿里面，住在圣殿里面，他不听神的吩咐。摩西啊，尼西米明明在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就吩咐他们说，不可以跟外邦人接近，他也不尊重圣殿，他不尊重圣殿，把圣殿的房子就让给外邦人居住。他也违背摩西的律法，说不可把两样种子撒在你的葡萄园，免得你种的全部收成和葡萄园的出产都要充公分别为圣，归给圣殿。新约也有这方面的教导，新约的教导是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个，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呢？光明和黑暗怎能相同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指撒旦，怎能和谐呢？一个黑和一个白的不能够完全放在一起。今天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要遵守啊属灵的原则，我们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照属灵的原则而做。教会必须要有原则的，一个教会没有原则的话，会造成教会混乱。我们只要知道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原则是我们不允许教会里面有任何做买卖的行动，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私下使用教会来达到他个人的利益。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尼西米怎样对付多比亚呢？他说，我十分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房间里抛出去，又吩咐人接近那几间房间，然后把神殿的器皿以及数据及炉香搬回那里。尼西米在对付罪的事情上面，他很不客气，他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房间里面抛出去，他不怕得罪多比亚。罪在圣殿里面，他会影响到敬拜的事情。外邦人多比亚占据了圣殿的房子，以色列人怎样能够好好的来敬拜神呢？这些都要清除干净。我们在对付罪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快快的接近，我们不可以准许罪恶留在里面。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当初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在处理罪圣殿罪的事情上面一样。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并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载说，这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是知他成为了贼窝。耶稣很严厉，不客气，他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都引起当时那些的人民的愤怒。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教会也是一样，是敬拜神和服侍神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我们要以敬畏神的心 来神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礼拜堂。1982年有两位美国的研究员，这两位研究员一位是政治家，一位是犯罪学的特别专家，他们共同来发表一篇的论文，这个论文叫做破窗理论。这份论文这样讲，他说如果一栋没有人使用的房子有一扇的玻璃窗破裂了，这破裂的窗口啊，如果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来处理，没有人来修补或者更换，不久之后就会有更多的窗啊门会被打破，渐渐的这栋房子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区的生活水准，直到这个市区的生活水准下降。这是他们所发表的理论。我们不能够容忍任何罪的事情存留在教会里面，以及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论我们的里面的罪是大罪还是小罪，我们总要被洁净。有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允许小罪在教会里面，或者小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罪就会扩散，将来就会成为大罪。正如尼西米吩咐的接近那祭间的房间，然后把神殿的器皿和素祭和乳香就搬回到那里去。基督徒的身体也是一样，基督徒身体是属灵的殿，同样的，我们不能够让属灵的殿有任何污秽的地方存在里面。弟兄姐妹，请问你是不是啊有追求圣洁的心呢？那我们想想看，你有这个追求圣洁的心，你有这颗心要活出一个被神接纳的生命啊。如果在你的里面你是被罪所捆绑的话，你今天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不要允许任何的罪来影响到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要学习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学习像基督一样，在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圣洁。第二样事情就是尼西米严厉的执行神意的方向。圣经的经文记录在10节到14节，我发现立位人应得的份，没有人供应他们，甚至公职的立位人和歌唱者个人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于是我责备众官长说，为什么束缚供应神的殿呢？我就召集啊立位人，使他们从帐营来的岗位，由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奉到库房。我委派斯利米亚祭司、经学家撒杜和利未人皮大亚做护管，管理护房。他们的助手就把马他尼的孙子萨克的儿子亚兰，那这些人都是忠心可靠的。他们的责任是把人奉献的各种各物分给他们的兄弟。我的神啊，求你因知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我神的殿和一切敬拜的礼以所行的忠诚的事。在圣殿里面，利未人的生活，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靠着以色列民十分之一的奉献。 人民没有把，如果人民没有把丹纳的十分之一献进圣殿里面去，利未人的生活就成为了问题，圣殿的事工无形中就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到底怎样的影响呢？经文告诉我们，我发现利未人应得的份，没有人攻击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和歌唱者个人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利未人生活成了问题，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他们的回家啊，在家里的田里面啊，来耕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需要。当然没有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当然就没有敬拜的事情了，也没有奉献啊祭物的一些事情，圣殿里面就没有收入，圣殿的库房就空空的。那就是为什么多比亚会搬进来圣殿居住的原因，因为库房里面没有奉献食欲的那些啊，那些东西在里面，圣殿就很容易成为了外邦人的殿，失去了圣殿在耶路撒冷存在的意义。当尼希米发现利未人的生活需要没有人供应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立刻采取行动，他做了三件事情。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责备众官长。于是我责备众官长说，以为什么叔父供应神的殿呢？第二，他召集利未人回到自己的岗位去。第十二节讲，我就在召集利未人，使他们重葬原来的岗位。第三件事情，他委任忠心可靠的人来管理库房和分配供给给利未人的事。第十三节说，我委派示利米亚祭司、经学家撒都和利未人皮大亚做库管，管理库房。他们的助手巴是马他尼的孙子、萨克的儿子亚兰，这些人都是忠心可靠。他们的责任是把人奉献的歌物分给他们的兄弟。这里我们要有两点，我们要提，我有两点要特别要提出来。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第十三节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忠心可靠的。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事是否忠心可靠？弟兄姐妹，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啊。可能你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你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特别的恩赐，但是你如果你有一颗服侍神的心，神知道，神看你的心。第二，你是否是一个你是否有照顾好神的仆人？今天很多教会他亏欠神的仆人，他没有好好的照顾神的仆人。尼希米吩咐百姓一定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说的话，按着时候供应他们的需要。由此可见，尼希米对神的殿和服侍神的仆人的这个事情上面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他知道利未人生活上面有缺乏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马上指责犹太人的官长，不怕得罪这些官长。十分之一是神所吩咐的，这是以色列民要遵守的 的一个律法，神的吩咐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从百姓停止十分之一的奉献以及圣殿的敬拜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的怜悯已经低落到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地步，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了，过去神的救赎恩典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眼光不再仰望神，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他们过做的一个舒服的生活，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物质的享受，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再也不是以神为中心。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光景怎样？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你是否也像以色列民一样灵命倒退，整个灵命进入一个低潮的光景当中？但愿神的爱再次的来激励你，神的灵重新点燃你那冷淡的心，再次的让神来点燃那个火焰，使你能够火热起来。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第三点，以色列民恢复安息了。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开声好吗？念第十五到二十二节。那时我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放亚，所以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黄昏的已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我就吩咐人把城门关闭，我又下令不许开门，直到安息日过了，我又派我的仆人在城门站岗，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挑担子进来。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次两次在耶路撒冷外，我警告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城殿墙前面过夜呢？如果你们再这样，我就要动手对付你们。从那时起，他们在安息的就不敢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接近自己，然后来看守城门，使安息日分别为神。我的神啊，求你也因此事纪念我，照着你丰盛的慈爱怜恤我。安息日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安息日是神吩咐而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十诫当中的一诫，神要以色列民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节的，所以安息日表明以色列人尊重神，顺服神，也考验以色列人是否有依靠神的心。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守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开始。那一天晚上 他们的家人都要回家，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要回家，回到家里面他们要吃一顿饭，叫做安息日的晚餐。这个晚上一家之主召集的家人来坐在餐桌前上，他们一家之主就带领以色列他们的家人一起来敬拜神，他们唱诗歌，然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读旧约的律法。晚餐过后他们就是休息的时间，他们一休息就休息到隔天星期六。那一天星期六的那一天，家人就一起到圣殿里面，或者是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就在圣殿或会堂里面敬拜神。在圣殿或会堂里面啊，拉比就是带领大家来读圣经，他们也听拉比讲解神的话语。安息日这一天是神定这一天为圣的，那一天是属神的一天，是分别为圣的一天，是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一天。这一天如果以色列民他们工作的话，他们做买卖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那个安息日的晚餐，他们就不能够在家里有敬拜神的时间，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到犹太会堂里面，在那边敬拜神，在那边听神的话语。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一样，要工作，要靠着工作努力来维持我们的生活需要。犹太人是很勤劳的一个民族，他们工作卖力的工作，他们很有智慧。如果你在跟在犹太人的公司里面工作，你就知道说他们很会做生意。犹太人可以在六天里面是六天劳碌工作，但是到了第七日，神就定为圣日，要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在那一天休息。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学习，这一天不工作，没有收入，就单单的依靠神。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吩咐的话，祝福就临到他们当中。的确，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我们要在忙碌的当中，我们就是要停下来，停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安息，能够享受在跟神同在的那个甜蜜。今天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每个主日都有敬拜神、亲近神的时刻。神赐给我们六天，我们这六天可以工作，到了第七天，第一天就要分别为圣，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赞美他、歌颂他，和他面对面听他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话语里面得着激励，可以面对新的一周。这个是以尼西米所做的，就是他责备以色列民，他要他们恢复安息日。最后一点，尼西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洁净以色列人的婚姻，把那些不圣洁的婚姻除去。在尼西米记第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那些日子我也发现有些犹太人起了亚斯铺、亚门和摩甲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有一半说亚斯兔话，其他 就说他们民族的语言，他们却不会说犹大话。我就责备他们，咒诅他们，击打他们中间的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知作神启示说，你们绝不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绝不可为儿子或自己欺他们的女儿。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些事上犯罪吗？在许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能比得上他的。他蒙他的神所爱，神立他做全以色列人的王，可是连他也被外邦的女子引诱犯罪。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之大恶，是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对我们的神不忠吗？大祭司以实亚兔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驱逐他离开我。我的神啊，求你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也侮辱了祭司职分和利未人的遗言。很严厉的一个事情，尼西米去处理以色列人那个在婚姻上面的罪恶。尼西米从波斯回来以后处理的以色列的罪的问题，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他把以色列民和神之间的属灵的事上把他放回到正轨，他们离弃了神，他们要回到正轨里面。他洁净圣殿，他要以色列人重新把丹拿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他，他也要以色列人恢复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要他们遵守安息日。接下来他要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以色列民遵守神的吩咐，不和外邦人通婚。刚才我们所读的，刚才要读的23到29节，以色列们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他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和外邦人通婚，触犯神当初在出埃及记34章15到16节及生命记7章3节的禁令。这两个禁令，这个禁令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只盼你和那地的居民立言，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生命记7章3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神禁止以色列民和外族通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确保以色列民能够单单的归向神。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对以色列民的情况很清楚，这个民族是容易被外邦人的宗教吸引去犯罪的一个民族。他们这些民族就是跟从外邦人的神，离弃了自己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上帝，他们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早在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已经告诉了摩西，提醒他们要把他的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民族。他神的什么话呢？就是生命记6章3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警醒中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提醒以色列民 什么事情？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的神，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神是真神上帝，这是神提醒他的。神也同样也提醒我们，没有其他的神，就是耶和华神是神。神不止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三到五节提醒，也要他们也要以色列民在婚姻的事上不可以和异族通婚。为什么神禁止以色列民和异族通婚呢？原因不是种族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注意的话，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想你在读这这几十六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枯燥。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一直下去。可是圣经的话语要活读的。这十六节的经文讲到，从亚伯拉罕开始啊，一直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一个家谱。我们注意这些家谱所记载的，玛利除了玛利亚之外是女性。玛利亚我们不要看，在这个家谱里面有四个女子的名字被提。这四个人是谁啊？这是第一个是他玛，第二拉合，第三路德，第四八十八。这四个女子当中啊，拉合不是犹太人，她是迦南的土族，她是一个妓女。第二路德，她不是犹太人，她是摩甲的女子。神禁止犹太人和异族通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是种族的问题，乃是信仰的问题。弟兄姐妹，我认识好多啊，好多的异族通婚的婚姻，好多异族通婚所结合的夫妻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和姐妹。我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异族通婚的夫妇，有些是真的是很好的一对夫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异儿，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光明和黑暗怎能相同呢？弟兄姐妹，在婚姻的道路上面所需要的是什么？所需要的是同心和同行。夫妻之间必须同心和同行。如果夫妻之间呢不能够同心的话，他怎能够同行呢？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当中教导男女的结合，夫妻都要是基督徒。可是有人说，他不是基督徒不要紧嘛，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结婚之后我可以带他信主。事实上呢，有好多的结合的夫妻到最后啊，他们讲这句话，他们到最后在教会里面流失掉。原因是他们不但不能带领对方信主，反而跟着对方迷失掉了。有人也许会说，你看我所认识的夫妻某某人某某人， 他们当中有基督徒娶非基督徒，或者也有基督徒嫁给非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很好嘛，他们很相爱，很幸福啊。是的，也有这样，基督徒嫁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娶非基督徒，他们婚姻的结果很幸福。但是这个婚姻啊，其实是神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恩待，神看过，这些都是特例。神禁止以色列人异族同婚，原因是为什么？跟拜偶像有关系。神要保护以色列民，不要受到迦南地拜偶像的那个风气所影响，去祭拜他们的神，以及和他们一起去行邪恶的事情。刚才的经文里面，他说这些日子我也发现有些犹大人娶了亚斯兔、亚门和摩甲的女子为妻，他们 的儿女有一半说亚斯兔话，其他就说他们民族的言语，他们却不会说犹大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异族通婚的子女已经受到了外邦人的文化影响。为什么？文化跟言语有关的，文化和语文完全不能够分开的。他们的子女不会说犹大话，他们怎么去明白神的话语？当初神的话语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最近我看到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就是讲到一个澳洲人，他跟带领他的家人到了中国的藏族的部落里面去。新郎到了那个地方后，他就是要接受藏族的文化、宗教和礼仪。我从纪录片里面，我就看到这个澳洲人，他就跟着藏族在祭拜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刚好几天前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异族通婚姻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为了神，他可以做，他做好多很好的贡献。所罗门王把他父亲大卫想要建的圣殿就盖了起来。所罗门王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非常的富裕，神特别的祝福他，他的财富没有一其他的国王可以跟他相比的。所罗门王也是非常的聪明，他写了箴言，他写了诗篇，他向神求智慧，神也给他智慧。可是很可惜，他年老的时候他失败了。为什么他失败？因为他太过骄傲，他以为他已经不需要神了，他不需要依靠神。他失败是什么？他是因为他娶了太多外邦的女子为妻，直到他晚年不保。这些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偶像带到耶路撒冷来，不但所罗门王没有阻止这些外邦的女子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也跟着这些外邦的女子就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拜偶像。所罗门王这样做，他的百姓也跟着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去世过后，他的后代大部分都是跟着拜偶像，结果神惩罚他们， 一个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尼希米担任了犹大的省长的期间，以色列民经历了属灵大复兴。只是尼希米在十三章三节之前的事情，十三章四节过后，以色列民犯罪了，这是短短的十二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尼希米回来之后，发现以色列民的罪，他一一的把罪拿出来对付。他接近圣殿，他要以色列民实行十一奉献，也要他们遵守安息日，也要他们顺服神的教导，不娶外邦的女子。弟兄姐妹，罪是可怕的事情。为什么罪是可怕呢？罪使我们跟神隔绝，罪辖制的我们的一生。很多时候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整个人就被罪牵引了，我们不能够自拔。特别一些当我们进到罪的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停都没有办法停，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可怕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有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过平安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一一的来对付在我里面的不洁净的地方，就像尼希米一样，一条一条一条拿出来对付。你是否有罪在你的里面需要对付？我想你知道，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悔改认罪。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默想我们自己，我是否有因而未见的罪？我实在我需要被洁净。如果你有因而未见的罪的话，你就现在这个时刻默默地在神的面前告诉神，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告诉神：神啊，我在什么事情上面我得罪了你，求你来洁净我。我们有安静的一个时刻，如果你肯悔改认罪的话，神会接纳你。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走到败坏的道路上面，他们离弃了你。主啊，同样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受到罪的影响。多少时候罪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受到罪所捆绑，我们不能够自拔，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主啊，我们知道说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原本我们是要被毁灭的，可是你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悔改认罪，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好让我们能够重新跟神和好。 主啊赦免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污秽的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刚才说认罪的每一项一项一项带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你来赦免他们，求你来接近他们，用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一切不义，好让他们能够活在一个平安喜乐的光景里面，好让他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说你是公义的主，我们也知道说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主啊，求你不要撇下我们，不要离弃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求你赐下力量给我们。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常常受到罪外面的罪的引诱，使到我们无意的当中我们竟被魔鬼撒旦所诱惑，使到我们犯罪。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赐恩典给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